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去按摩医院，你可以去洗浴中心，它就更舒服，还能
泡服务也好，
对，还有水果，
这不是也去了吗？
叫什么江西按摩医院，
南昌市盲人按摩医院
啊？什么？你去了一个盲人按摩医院实习
对，就是我们当时老师把我们送去，我们也很纳闷，为什么送我去一个盲人按摩医院？
我觉得顾客更纳闷啊。
我想就是作为一个不太喜欢运动的人，怎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结合一下我们那个 MBTI
啊。这个是很新的一个、
对，又简单
又简单。
我知道了，你上学时候最开心的时光是做广播体操。
对对对，是
一群人做简单重复的动作。
广播体操对我来说都很复杂。
我们一上课的时候，就是足球专业的人就全来了，由于他们过来放松了。所以我们这些专业在大学是最受欢迎的，因为
哪哪都需要你们。
对，因为其他专业都是训练专业，就是各种球类啊什么之类的，他们累了之后他们就找我们，经常给我们买吃的什么的。
大家好，我是程序员奶爸，努力让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的保险代理人德福。
大家好，我是坚信自己能活到90岁，所以一直在努力存钱养生的保险经纪人汤圆。
欢迎大家收听
不
太保
险。
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搜索公众号不太保险，发送听友群，小助手会拉你进入群聊。
在我们找到给节目承保的公司以前，本节目所有嘉宾的观点仅代表个人，不构成投资建议。
特别感谢声派提供了高大上的录音场地和录音设备。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最近就是应很多听友的呼吁，我们想录一期讲运动康复的。
对这个事儿呢，我也一直挺需要的，包括我觉得肩膀啊还有我的半月板其实一直都有伤，还有像我这种大体重的想运动想跑步但是有很多的顾虑。
我们今天是带着10万个为什么请来了我们今天的嘉宾。
来，嘉宾先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这个有点小紧张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世平，对，世界的是平安的平，叫我医生就好了。我过往做运动康复行业，然后连上大学的话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17年了，就2023年之后自己做了一个赛道的转换到友邦做保险了，但是运动康复这个领域还是很熟了啊。然后我也是一个10岁女宝宝的爸爸。
你还是一个保险代理人。
对，我还是一个保险代理人。
哎，我就说运动康复，其实这块有很多疑问，就什么是运动康复，感觉这2年才出来的一个新的一种产业。
对，就是我们国内叫运动康复比较多，国外的话我们其实相匹配的定义他们都叫 PT， 就是物理治疗师。
啊，理疗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物理治疗就是顾名思义，比如说声光电热啊，这些都算物理疗法。
啊，你比如烤个电啊，扎针灸。
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按摩啊什么。
对，那其实我们的运动也是属于物理的一部分嘛。那国内我们叫运动康复，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国内现在提的比较多的，就是体医融合的一个大的一个健康概念。
体医融合。
对。运动康复它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职业工种，它算是一个交叉学科。然后我们你看我们在外面经常会看到一些店家他会打什么运动康复啊，有些是健身房，那有些是诊所性质，其实它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偏医一个是偏运动的。在国内这个部分还是确实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标准。
明白。其实因为今天我们虽然聊运动康复，其实我们会聊的比较大，我们也会聊到很多这种年轻人啊，就算是不运动他也会面临到的一些劳基损伤的一些问题。但这块我还是会有，你刚刚讲完我还是会有疑问，就是他和中医还有西医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呢？
他这算更多算是中医的还是西医的，还是它是个独立的东西？
就是西医或中医我们经常去说它是一个体系，或者是我们老百姓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方法，一个工具论，一个方法，一个体系。那运动康复呢，它实际上是应该说它涵盖的这个范围来说应该是会更广的，但是如果一定说要说它更倾向于哪个部分的话，那应该来说是更倾向于西医的这个部分，因为它运动放在前面。那就是动的部分，主动康复的部分会比较多一些。
哦， 所以你们看待这个体系，比如说运动康复哪家强，你们一般是怎么看呢？
您说的这种机构吗？还是说这两个体系？
机构或者是比如说我现在要去筛选，我想去做这块的康复的话，我应该怎么选？因为你刚刚说也没有什么个标准嘛。
对，就是我们肯定还是从这个段位也好，或者是我们说真正的运动康复，肯定还是在我们顶级的这种三甲医院里面的运动康复科啊，或者我们叫运动医学科。然后康复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国内的康复实际上是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然后开始后续发展起来的。原来的康复呢，我们只是传统，在这之前2008年之前，有些医院它是有康复科的，这个康复仅仅只对于老年病，一些神经类的疾病，比如说脑瘫、中风这些，针对神经性的康复。真正的脊骨康复或者是后续的更多的分支，包括儿科康复、心脏康复等等等等，言语康复，这都是从2008年以后慢慢就是发展起来的。
那原来就是当一个治疗去看待它吗？
对，
我能理解，说人崴脚了，我崴脚了我就去看医生去治病，
嗯，
对吧？我跑了，我腿扭伤了，我去治病。
对，
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去康复呢？
回家躺着你都治好了你就回家了，出院了、
就是、
所以我要怎么才挂，什么环节我才走到这个康复科？
OK， 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可以给大家几个小 tips。 如果你真的是，因为中国人都不太喜欢去医院嘛，那肯定是疼的哎呦喂受不了了才去医院。那到医院的话，那这种情况来说，我们应该去挂比如说运动康复科，或者是像崴脚这种，我们可以直接去挂足踝科，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运动医学科。像我们北京这边的话，北医三院的运动医学科的号是很难挂的，大家应该都知道、
嗯、
啊。但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在那边哈，也是比较好的 PT 老师。如果是说不是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你可以找一些外面的一些诊所，然后就是你自己能判断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大，但是又一直困扰你，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疼痛的话，你也可以找一些像外面的一些有一些运动康复诊所啊，北京我们这边也有不下十家吧，这种连锁的运动康复诊所，
就专注是做这方面的。
对对对，
这是私立吗？还是民营的那种？
对，民营的。
OK，
民营的这种连锁的诊所也好，或者有些是医院，你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省时间，然后因为你可能这个问题康复师直接就可以帮你做评估判断，然后并且可能2到3次的治疗，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么严重嘛，2到3次，最多3到5次可能就可以彻底解决你的这个问题。然后那如果是再次一点，就是可能这个问题再轻一些的话，我可能也具体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损伤了，但是就是
有点不舒服。
对，有点不舒服，就像你说的，你可能喜欢
脖子有点酸，
对，找人按一按啊，那这种也是一种途径。
就不管是找健身房的人按，还是找按摩医院的人啊，或者甚至就是按摩那种小店的人按，其实都差不多。
按摩这个体系的话，那我还是建议找正规的中医体系，比如说北京市中医院呀、
啊、
或者是有些大的按摩医院，就是它虽然也是私人开的，但是它是按摩医院正规自己学出来的。这个因为按摩这个里边，中医这个里边也有流派的，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比那种就是真正运动机构他们打的那个运动康复，或者他去给你做手法要更专业一些。
我们有什么办法去鉴别这个机构它靠不靠谱呢？机构或者人，对吧？
对。
因为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也经常去这些各种方面的您说的这些机构也好、小店也好，我的评判标准一般都是他给我按舒服了我就觉得好。
他可能是讨好你，他对你的治疗没有什么用。
我知道，就是有可能他我一直都还是疼，就可能过两天
他
又疼了。
他是不是这样，他觉得你他都不要彻底的治愈你，就每次你都舒服，每次你就想来，就也不要给你摁好，摁好你就不来了。
那稍微按的有些很疼的就不舒服嘛。那但是是不是按的更疼的好像效果又更好一点？
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去按摩医院，你可以去洗浴中心，它就更舒服，还能
泡服务也好。
对，
对，
还有水果，
这不是也去了吗？
这个对，就是以自己的本身的感受，它其实是不能代表说它的专业性的，就是你还是要看一下帮你做康复也好、按摩的这个人他的资质，就是他有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其实有些底层的知识体系是很重要的，对吧？就跟我们卖保险是一个道理。对，那如果他有正儿八经的这种毕业证，然后包括他从事过，即便他可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师从过谁谁谁，或者是说他在进入社会以后进行二次教育这样的，这都是可以的。经过系统的体系的学习的人，他会比那种 真正是说就是没有任何
半路出家，
对，半路出家自学啊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不排除他们有这种很厉害的哈，自学的或者是家族传承的，
就是概率更高。
对对对对，
只聊一个概率。
对，
因为刚才Eason也跟我私下分享了一下，他说中国最强的是南昌的，
应该也不能说最强是南昌，就是早期的这种中医按摩的发源，或者是真正就是把按摩这个作为一个专科医院来设置的，就是江西的南昌。
修脚看扬州，按摩看南昌，我懂，我记住了。
对，是搓
澡看沈阳。
业内是有这样的话的，就是早期比如说十年前二十年前，在这种一线城市里边做这种专业按摩的，不管是门店也好还是医院也好，他们这些从业者很多是从那边出来的。
学到了哈。
所以你是在江西那儿进修过？
对，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学的运动保健，其实就是现在运动康复大学专业学的，就是一个，
哦，非常对口了。
对，暑期见习就在他们按摩医院见习的，
叫什么江西按摩医院，
南昌市盲人按摩医院
啊？什么？你去了一个盲人按摩医院实习
啊？对，就是我们当时老师把我们送去，我们也很纳闷，为什么送我去一个盲人按摩医院？
我觉得顾客更纳闷啊。
对啊，为什么我接触的医生都不是盲人？
对啊。
但那个就是一个专科训练嘛，就是你是训练你的手法嘛，嗯，然后但我们实习是在正规医院实习的，也都是正规医院，就实习是在综合医院实习的，在省中医院实习的。
哦，
我师从的是玉航老师，
可能是一个很牛逼的牛派。
嗯，
他就纯属于西医的这个流派嘛，
哦，
因为他是他当年应该是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的吧，然后中日友好，反正也在日本待过。
嗯 嗯，那我们就是今天回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这里边，嗯，我们先不说运动啊，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没有走到运动这一步，他就已经开始酸痛了。
嗯，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久坐办公室的人，或者是老低头看手机的人，这块就是肩颈啊好是比较严重的。
对，
还有手腕。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那个椅子这个高度不合适的时候，有时候就膝盖也会痛，或者屁股这块也是久坐嘛，就对于下肢的影响。
嗯，会的，会的，就是因为我曾经自己创业，然后开这种康复服务的这种公司，大概有8年多嘛，包括那个德福，我们有一个贡献，就我们都是急救导师，急救我们也教。
嗯，
对，我经常进企业去给他们讲一些健康类的讲座，其中就有一趴就是如何预防一些慢性疼痛。啊，如何纠正我们自己的自我评估，我们自己的这些坐姿啊，
嗯，
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动作姿势。
立即把我的二郎腿放下了。
啊，翘二郎腿其实没有什么，我们不要去给它贴标签。我觉得，
啊，什么？
对，翘二郎腿。
看，专业说了。
它是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嘛，因为你首先我们是人类的一个共性吧，可能我们翘二郎腿的时候，我们核心能够被动收紧，可以缓解我们的紧张，或者是说它会让我们觉得更有安全感，一个从心理学的角度，我自己的理解哈。
嗯嗯，
那如果我们非要去纠正它，当然对于体质会有一些帮助，如果你不想纠正它的话，我也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来回换着翘。
哦，
对，就
均衡负载，
对就可以了，或者你翘的时间长了以后，你拿根弹力带把你的双脚稍微做一个固定，你可以做一些外展的动作，然后这样的话让内外肌肉收缩的
时间，就是我翘完我再拉伸一下。
对对，
我要能走到这一步我就不会翘了，
其实更累了。
对，
不会左边也翘右边也翘，然后这个脊柱就扭了。
其实不会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屁股决定脑袋，你把屁股
放正
就放正了，或者你久坐以后起来，你把屁股的肌肉，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啊臀中肌啊，就是盆骨周围的一些肌群重新激活一下，其实就还好。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就哪怕我现在只要坐正，我的屁股坐正，但是德福问的问题是那个座椅有没有什么要求呢？我是不是需要买那个高级的人工学那种座椅，还有那个坐垫儿，还有那个靠垫儿？
肯定是你专业的工具可以帮你提升效率了，对吧？
差生还是可以文具多的。
对对对，但是你如果没有的情况下，我觉得时刻保持一个内观的一个意念，就跟打坐是一样的。我坐在这也可以打坐，你要把你的意识放在你的丹田、肚脐下。
我的意识在工作，
啊，
伊森。
那说明你是一个很爱工作的人。我基本上是会比较关注自己的身体。
嗯，
对，因为你只有身体跟环境有连接，你的大脑才能时刻保持清醒。
明白，
这要刻意练习的。
对
对，投保投一半，哎，等一下，我换条腿。
我之前就是有同事，他们是买那个升降桌，然后他可以站着办公。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平衡的那种板儿，他就可以双脚踩在平衡板上站着工作，保持一个平衡。然后他说那个很有效。
其实两个工具，第一个就你说的那个升降桌，对吧？你可以坐的时候累了，你可以站起来把升降台调一调，调高。
嗯，
对，然后再做下去。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推荐很好的工具就是平衡球，波斯球，对，
哦，
那个波斯球就是那种圆的软软的那个，
哦，
对，你从网上买一个好一点的，也就是不到200块钱，
嗯
啊，差一点几十块钱，然后你坐在那个上面，你的身体会自动被激活，就你的核心会 被自动激活。
好的，
所以你就不用把不用刻意再去
站那个，
对对，
平衡板
纠正它或者是留意它。
好的，这个 mark 了。然后还有就是，那就是我现在也做了这些，可能我还是出现了肩膀酸痛啊，或者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缓解办法？比如说我们工作几个小时，做一个拉伸啊，或者是做一个什么动作，然后就可以让我稍微缓一下。
可以的，如果是久坐人群的话，就是我会很推荐大家起来以后做一些，就是刚才说的臀部肌肉力量的一个激活，或者肌肉状态的一个激活，做那个伸腿的动作。伸腿但有一些角度不是直的往后伸，是往外展的一个方向，大概30度到45度的方向去往后伸腿。伸腿的时候其实是激活臀部肌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动作。另外就是做一个这种半蹲或靠墙的深蹲，做这种主动的深蹲训练，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个你有那种图示吗？到时候如果有的话可以放在 note 里边。
可以可以，哦，可以。
我因为他讲的话或者是看一个图可能会更形象一些。
对对
对，另外还有站立的时候把我们的双手背起来伸直，对，然后做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下肢两腿交叉，做一个反向的一个旋转，
哦，
这个动作也是可以帮你把全身的，就是，
拉伸放松，
对，拉伸放松，
把自己想象成一根麻花，
嗯，
我想象的是我是跳天鹅舞的人。
当然如果那个你有垫子的话，你也可以像猫一样做一个猫式的伸展。
哦，嗯，好的好的，学了很多啊。嗯，这块学了很多。
这还是偏静态的问题。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腰的部分，哎，那个座位腰靠是不是很重要啊？那个腰悬空的状态是不是对自己伤害很大？
我们的腰你不要经常有辅助的靠的这个，就是你尽量让它是在一个有一个正确的坐姿，是我们坐着的时候我们身体上半身是稍微会往前有一个角度的屈的一个角度，而不是挺直的。挺直的时候我们的腰椎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实际上是腹部稍微收紧一点，然后我们的躯干是稍微往前有一个5到12度这样的一个角度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腰椎的部分是压力是会比较小的。那你腰椎部分压力小的时候，它的我们的竖脊肌也好，包括我们的腰大肌这些，它做工的部分它不需要付出那么多的力量，
明白，就压力没有那么大，
对对对，
所以其实不需要那靠垫也行，
所以核心问题是你的腰部的这个肌肉受力嘛，
对，
如果坐姿不好的话，它导致是肌肉一直很紧张，
对，
就是说腰肌劳损，就是肌肉的受损。
对，因为我看过很多出租车司机开车的时候，
对对，
他会把那个座椅调得很厚嘛，
嗯，
他那样是其实他本体感受或者是他的大脑皮层，他是觉得很放松很舒服，但那样其实是最伤腰的，
因为他已经后仰了，然后那个力就会全压在下面。
对，因为它那个角度它不是接近90度的角度，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角度，所以它的腰部的肌肉长期是被一个就是收缩的状态，然后腹部它也没有用到力，因为它是完全仰在上面靠在上面的。其实我们的只要核心收紧的时候，只有肌肉在工作收紧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关节呀，包括我们的神经传导，它才是最 OK 的。
不过相反呢，就是像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尤其是小月龄的宝宝，我们会经常弯腰，换尿不湿啊这些，然后很多人都会出现腰肌损伤的问题，它就是反向的这种弯腰造成的，这种又怎么去缓解呢？
这个就是还是我们要时刻保持这种动作意念吧。你看那个小朋友捡东西，就是德福应该有观察过，就是家里小朋友
我也有小朋友
啊 OK 然后小朋友在家你看他捡东西的时候，他是一个脚单膝跪地
啊，
就是上半身是直的，他是屈髋下去捡那个东西的，然后但是我们大人就完全失去了这个功能，直接就是盆骨和膝盖都是不动的，然后直接弯腰去捡，然后那样的话我们腰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嘛，
哦，就尽量减少在腰这块承载的这些压力。
啊，对，然后小朋友他是以我们的胯骨轴为杠杆去动的啊，然后他力臂就最短嘛。
嗯
啊，那我们的话是虽然也是胯骨轴动，但是我们是整个上半身屈下去。
我曾有个朋友教我深蹲，我说我学深蹲干嘛，他说你学会了深蹲可以捡东西不伤腰。
深蹲我们不是都会吗？
就是健身房那个标准深蹲动作。
哦，我以为是像那个很多欧洲的，
不是亚洲蹲，
对，
不是指那个。
哦，对对，来中国不会深蹲，所以不没有办法。
专有名词，是它是一个过程嘛，就是你要先通俗说就是你要先撅屁股，
对对，
然后腰是直着往下蹲，
对
啊，这样子的话，你拿重物或者地上有很重，你要搬起来，
对，
你用深蹲的这个姿势蹲下去，然后搬起来，
对，
上腰。但你一哈腰搬个东西一起身咔腰就闪了。
对，包括那个提拉的那个动作，它也是练我们的这个髋部肌肉的。
嗯，
那你这个学的挺杂呀，就是医学也学，运动什么也学，你们还学啥？就是什么吃东西什么你们也注意吗？
营养方面，
我们大学的教材确实会很杂，就是杂到什么，杂到足疗学都要学。
穴位的那些
中医基础理论啊，骨伤啊，对，按摩学、足疗学、针灸学、然后营养学等等等等，
反射区啥的吗？
啊，对，啊，
真有，
对，真的就是按脚丫子，就是上去按脚丫子，
按谁脚丫子？
我们互相跟同学之间互相按，
就这堂课，我们这堂课实验课啊，大家同桌两人一组，
互
相鞋都脱了，互相摁对方脚。
对，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很好玩，就是我们一上课的时候，就是足球专业的人就全来了，由于他们过来放松了。所以我们这些专业在大学是最受欢迎的，因为
哪哪都需要你们。
对，因为其他专业都是训练专业，嗯，就是各种球类啊什么之类的，他们累了之后他们就找我们，经常给我买吃的什么的。
这很有意思。
就学科里面又说到营养学嘛，营养学研究啥呀？
营养其实它是跟代谢相关的。
嗯，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比如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它都是跟代谢相关的，包括我们的肥胖，这些都是代谢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的运动员的话，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重度的某个项目的运动爱好者，他过量的情况下，运动过量，我们平时本身因为睡眠啊工作的原因睡眠不够，然后补给也不够，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在这个方面做一些特殊的补给。
哦，是这样吗？就是他们也要求要吃特殊的补给。
如果你想在这个运动寿命上面保持你的运动寿命，你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
哦，因为我最近就是正好在吃一款补给，就是那种营养补充剂。嗯，但我不是因为运动，我主要是因为最近我太久没有运动了，半年没有运动了。嗯，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差生文去多买，又再补一点，所以我就去吃了一款叫 AG1， 你们有听过吗？
AG1
我听过
啊。真的？
对对对，
小绿粉。对，它是那个很多的就是这个运动的那种联盟他们去认证，就是比如说参加一些运动比赛，嗯，那些运动员他们就可以吃。
对，
它主要就是就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个调理肠道，提升一些精力啊，包括一些舒缓压力。
所以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有什么变化？
在运动上没有太明显的感受，但是我比较明显的就是我白天的精力会比较充沛。
嗯，
然后晚上睡觉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倒头就睡。就连那个刷手机的那个都掏不出来那个力，就是基本上我这一个月因为我吃了差不多快一个月，这一个月基本上都是9点多到10点我就睡了。
嗯，你别说，我好像也觉得这一个月的录制感觉你精神变好了。
真的精神有变好。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肠道每天就是很规律。
嗯，
然后感觉排得很干净，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很明显的。
哦，你这么说搞得我都想去吃了。对，就我是这个专业的，我知道它的好处，但是你知道人的习惯的力量是很大的。因为毕竟比如说我要去吃这个补给的话，我必须每天得记着这事儿，对吧？
啊，对对对对，是。然后他我为什么买的是这家呢？是因为其他的以前我也吃，就是那种什么促进精力呀，然后补钙呀，然后补维生素那些，那个不是吃的东西很多嘛，就很杂，然后肯定会就会容易忘，这个缺了还得重新补。然后他的是集合了很多种元素的，比如说维生素啊，什么叶酸啊，益生菌啊，这些益生元它都有，所以我其实就是一次性吃，一天吃一样。
对对对，
然后每天早上空腹，然后把它倒到那个杯子里摇一下，就是空腹喝就行了。
哦，
用凉水就可以。
哦，
就很方便，250毫升水。
对，
然后对这个我觉得很方便，我推荐你们都试试。
可以可以。
嗯， 对，然后如果是需要外出的话，它有那种专门的外出旅行装，也就可以选，
就拿一小袋装着就行。
对对对，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比较适合的，就是像上班族不说了嘛，就是需要正常的营养补充，还有就您刚才提到的那种运动、爱运动的人，因为它如果是运动的这种量上去了之后，它的营养补充是跟不上的，所以需要吃这种营养补剂。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本来也喜欢买保健品嘛，
对，
但其实你直接给他补这样的就很方便，就什么都补上了。
对，我理解，我们很难去关注我每一顿饭，对吧？我今天绿叶菜吃的多了点少了点，今天蛋白质够不够，我这胡萝卜素要不要补充一下，
对，
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对，
其实就直接到位了。那你这吃了一个月了，这东西贵不贵？
其实还好，就是618的时候是500-600块钱吧。然后我因为我这次吃的效果很好，我就去找那个品牌方要了一个专享价，然后就可以享受首期下单减少268块钱的优惠，所以差不多就是500块钱左右。啊，就跟比那个618还便宜。
你这谈了这么大个生意吗？
对对对对对，
可以，
好的，
这可以吃多久？
这就是我刚说是一个月的啊、
okay.
对，然后如果是你就可以一个月一个月的买，都可以。然后它会有一个健康基金300块钱，就是它会每期返还给你100块钱。
哦、
对，那你进那个小程序，你到时候搜你能看得到的。
哦、行，想要购买的朋友呢，可以加我或者他们的微信，给你推送购买的链接。
因为我是吃了，我觉得效果很好，
好
推荐给大家。
好，下一次我去找这个人体工程椅的厂商，给大家也搞点福利。
可以，可以，可以。哎、我今天你们今天提到了，我就突然想起这件事情。
好嘞，那
这个价格真的很便宜，
还可以。
就有些保健品里面他们会添加这微量元素，它是可以改善肠道的。
嗯，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都会有一些慢性炎症的。
是的。
对，然后它可以降低我们炎症的发生率，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像你说的，人的精神会好啊，睡觉会快啊、
嗯、
对对对，其实还有这方面
的。是
的，
还有就是因为我现在只吃了一个月，就吃的久一点，比如说指甲呀、头发啊、皮肤这些会有明显的感受。
那咱们这么说的静态的伤害什么也说完了，
扯得有点远了。
然后
我想听一下运动类，
吃补剂啊这些也聊了、嗯、咱们开始聊运动上了。
对对对，
嗯，
因为我们在运动中，我觉得运动的损伤风险应该分了好几种吧，不知道在你们这体系中是怎么分的。
我们大体简单点就可以把它分成是慢性的和急性的。
嗯
啊，急性损伤就是就我们说的看得见的风险嘛，对吧？当下我反应就很大，我就可能动不了，我可能就有肿胀，甚至是我马上就要就医。
嗯，
这种部分其实
就可以使用我们意外险来报销。
对，
你反应很快，反应
也可以说一下价格。
嗯，对对对，
我司的300多块钱。
对，而且咱这个对吧？咱们这不光是急诊的就医，我们甚至是有时候在有些医院里面连这个护具的这个部分，辅助的护具部分还能报啊。
嗯、
这个我也想跟大家强调一下。
你是有报过是吗？有客户报过？
有报过，有报过。和我们家就是，但你要在本医院开出来的，嗯、对，而且这个装置要是正规的医疗器械装置，就是我们说的有 FDA 这个认证的这样的，
嗯、
对啊、正规认证的、嗯。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那种我们说的慢性损伤，
嗯、
就是慢性损伤的话，会是我们看不见的风险，就是你可能。因为你运动过量，然后导致你的精神状态不好，导致你的这个睡眠质量不高等等，这些都有啊。你像我原来
这也是运动损伤，
对，这也是慢性损伤的一个部分嘛。对，而且这种损伤是更可怕的。
嗯，
对，因为你长期的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原来是跑马拉松的，那业余爱好者啊，就是但是很疯狂，我曾经。就是一个月跑过3场马拉松，
哦，那确实太猛了，
连着3个星期，在每个星期42.1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嗯、
还有一次去台湾，我们就跑背靠背嘛，就是星期六一个星期天一个、就是、
哦，那这太行，
对
太，
其实就接近于100公里了，
嗯嗯
啊，那肯定会造成一些关节啊肌肉的一些损伤，不像急性的那么厉害，但是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也会影响您的脏器，因为你堆积的这些乳酸也好，或者一些代谢的产物也好，它需要我们的这个肾脏啊这些去排掉。
因为你太强度太大了，太密集了，你也来不及去排掉，它对生活、对身体就有伤害了。
对，正常我们说你要跑一个全马的话，你需要大概需要三个月，至少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去身体才能慢慢的恢复过来。
明白。所以遇到这样的这种损伤的时候，应该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类的慢性的损伤，我觉得第一步应该是让大家先知道这是一种损伤，就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他不知道这是靠因为他的运动造成的。
对，就是你看，就是他人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你的皮肤光泽度会下降，然后你的体重会掉一些，可能掉的不是那么多，但是你的体重一定会掉一些，就是有这种慢性损伤的话。
OK。
再比如说，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这小便的一些颜色，其实都会有变化。
是变什么色？
就是你正常来说，我们会变得就是颜色稍微深一点嘛。
哦，
嗯，
那这种也是会
上火了吗？这不是？
对，我们就常说的就是都统称到
上火
了。
上火啊，上火它就是有点慢性损伤的状态。
对，比如或者皮肤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对吧？
那这种就是也是要去走到运动康复科吗？
这个我觉得倒不用吧，我们是一个是多休息，然后一个是营养
要跟上，就不要搞得那么猛。
对，
其实就是你的量多了。
对对对，休息是最好的一个身体治愈的一个过程嘛。我们吃进去的所有的东西，食物也好，营养品也好，药也好，都是帮助我们身体提高免疫能力，然后去通过自己修复的方式去达到一个康复嘛。
那你前面讲的那种就是需要治疗的那些损伤，正常啊，我们肯定第一反应还是去医院，比如说疼痛已经达到一定级别。
对，
这个疼痛的级别也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
疼痛是这样的，我们就拿崴脚来说吧。就拿崴脚来说嘛，大家可能骑车也好，打网球也好，羽毛球对吧，等等，都爬山都有可能会崴脚。崴脚以后的话，你肯定第一时间会出现不适感或者是疼痛感。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先需要做一个紧急处理，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 PRESS 原则，就是你要先 P 就是 PRESS 就是按压，你不要让它产生肿胀，因为它崴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组织细胞它受到了强烈的拉伸以后，它会导致内出血，所以呢它会肿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要做按压的处理。 R 是休息，马上要休息，然后 I 就是冰敷，然后还要抬高再康复等等。就是这个，那疼痛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急性损伤它疼痛的一些我们的感受去判断它到底严不严重。当然疼痛它有急性引起的，也有慢性引起的，就是一般我们平时的这种就是我们经常会有的感受就是酸痛嘛，比如我今天坐了一天，我的腰下腰有不适感，它是酸痛对吧，然后再厉害一点可能是胀痛，胀痛它的持续的频率会更高，然后感受会更明显。那比如说再往严重来说的话，那就刺痛。
刺痛，
对，刺痛的话，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身体已经告诉你，你这个其实马上要进行处理了，你不能再耽误
了。
对对对。再有就是如果涉及到更严重，它压迫神经的话，就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就是灼热痛啊，灼热感，就是痛的部分还会有一些就像灼伤的一样的这些，就是它这个就是属于神经性的一些疼痛了。
所以疼痛的等级就代表着你身体这个报警的等级。
对
对
对对对，我们在做手法治疗的时候，我们也会问，那你现在我这个压力下来的时候，你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感受，是刺痛还是酸痛，去判断它这个地方只是因为代偿引起的一些不适，还是说它这个地方已经产生了这种炎症了。
那我们现在如果这样讲到运动的这些疼痛和风险的时候，还有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就是尽量去避免这些风险呢？除了就是你不能说让我少运动吧，
运动
这样运动人听了都不开心了，我是要解决这个办法，你不能让我不干呀。
对，适量的运动或者是选择合适的运动，比如像我这样，我的确体重基数比较大，是哪些运动会更适合我？
我也觉得你还好。
有人就跟我说过，你不要去爬山了，你这个半月板这个情况会更容易受伤。你不要去做那种经常变相的，那你大体重打羽毛球，那太容易崴脚了吧？
对，
有负担的吧？
就是我个人，因为我自己也是，比如说现在我现在不跑步了，但是会陪孩子打打网球。对，你比如说，就说拿打网球这个来举例子吧，就是你还是要，如果你经常性的运动，你还是要休息好。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于现代人来说，睡眠不足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很多的损伤，这种身体的损伤，就是因为运动带来的损伤，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睡觉没有睡好，然后身体不自觉本体感觉下降，然后在空间位置的，比如说我迈出去这一步，我觉得我可以，但是就是你的大脑和身体是不是连接的状态，这是第一个，睡觉睡好休息好。第二个，就我们在运动前还是要做一些充分的这种动态的拉伸运动啊，就是
明天要运动，今天还是要早睡。
对，
熬夜它不光是熬夜本身伤身，
对，
你熬了夜第二天更容易伤身。
对，所以你看，就是包括我们在带小孩子学习一项运动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要请专业的教练，对吧？那你怎么去评价一个教练他专不专业，就是
看他做不做准备活动。
大部分还是做的，就是在做的
看他有没有买意外险，
做的过程当中看他是不是充分的去把这个热身当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做。
这怎么看？
因为越专业的教练，他在准备动作的过程当中，热身的过程当中，他是就趣味性强，孩子的参与性互动性也很强，同时呢他还能够跟他的专项的训练能够结合吧，
就是不是那种敷衍的
啊。对对，
我回忆了一下，我以前在健身房里打拳，我那个教练就是我到了之后先把这个都绷带缠上之后，踢腿踢过去，然后正踢，踢完之后踢侧踢，然后对侧手踢，基本上那一套热身热下来之后是下课吧走了。
是，
但他就很认真，他说你这个必须要做。
对对、对，是的。那
现在回想起来是个很好的教练，很负责的教练。
对，
让你充分把身体调动起来。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就不容易受伤嘛，运动完了以后他再有一些静态的一些拉伸，这样的话就整个全套嘛。所以我们原来跑步，你看我虽然说出去跑十公里，跑步只有四十分钟，但是我前后的热身加起来需要一个小时。
明白，就是其实就是前后的这种拉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但是往往也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对，就像你冬天你着车以后，油车你着车以后，你还是要让它先发动机
热一下，
温度先上来一下的。
对
对
对,
对，就像我们投保保险产品之前要先花半个小时时间讲一下保险理念。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好的好的。哎，你有没有碰到过一些比较罕见的这种损伤啊，运动的？
就是原来有一次跑北马的时候，大概刚跑出去就刚过天安门嘛，大概就 1.5 公里左右，就看到有人倒在地上，真的就是七孔流血啊、嘴巴鼻子耳朵什么都在流血，然后一看就很严重，然后有几个跑友在旁边也不知所措。那因为我们学过急救，我们也经常参加赛事保障嘛，这种情况一看，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倒下去的，为什么出这么多血，但是我会只知道马上要保持他的气道的畅通嘛，所以就是也马上就做了一些相应的，
把衣服这些解开
也没有，当时我也没有特别好的，因为你没有手边没有工具嘛，他那个时候是需要喉管的，那只能帮他做一个侧卧，然后去安慰他。我记得我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说你别紧张，我说120马上就到，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就眼泪都已经出来了，他可能觉得自己也不行了，人在那种恐慌和挣扎的时候，你是能感受到的。我那一句话给过去以后，我发现他马上就人就安定下来一些，对，他觉得他是有希望的。对对，我把他的头侧过来放在我的这个大腿上面，我跪在地上，然后大概可能就半分钟不到吧，120的摩托车就来了。来了以后就马上进行跟他通管嘛，通喉，通喉完了那个他其实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血块，就像豆腐脑一样，
淤血一样。
对对对，他一下就眼神就有光了，就能吸上气了嘛，就是我也就一下就心就落停了。但那一次经历我至今我都印象深刻，因为我平时经常跟人家说，就是上急救课的时候会跟人家说要做好自我防护，但是那一次我没有做好，因为我起来以后我发现我膝盖破了，然后沾了他的血，就那个时候我特别的后怕。
这是急救这块。
对，因为我不知道这个
他是什么情况，
患者什么情况，他有没有一些传染病啊之类的哈。后面我尝试着要去联系120，就这个人后面怎么样了，他有没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但是好像也没有联系上，那时候就这事儿就过去了。所以就是我们也在这就跟大家分享一点，就你真的是要做好事儿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好自我保护的。
明白，这其实讲到这个意外伤害的一些急救处理啊，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看你之前也经常给大家去做这块的培训。
这我们可以单独正开一期。
是吗？
我也持证。
行，那先不讲这期了吧。
但是这件事儿我就是接着伊森的这个说， 你看那个课里面讲了很多，包括做人工呼吸，他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单向阀，
对，
没有口膜怎么办？那就不做。
对，
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
对，
包括如果一个人倒在路上，你要先看这路上没有车，没有危险，把人先搬到安全地方，再干其他的事情。
对，
啊，
是。
所以自己保护不好的话，你不要去动手救人。还有就是血液暴露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对 对，
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情况。
是，
嗯
嗯，
好的呀。
我可以举一些自己还是自己家里的这种，比如说那个小时候女儿不是经常流鼻血嘛，啊，就是当然平时就没有那么严重，就很多家长可能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会很害怕，因为流鼻血的时候其实是挺多的那
啊，流鼻血的传说有很多，什么要抬头还是不能抬头，要不要拿个纸把它堵上，
嗯，
还有什么要伸手，是伸对侧的手还是伸什么同侧的手，
反向的手，
对，就是这个从那个从急救学里边来说，就是我们最有效的止血方式就是按压止血嘛，鼻子的流血也是按压，就是按压我们鼻梁骨下面那个软的部分嘛，捏住紧捏住就可以了，然后但是不要抬头。我想分享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女儿是夜里边我们睡着觉了，她把我们叫醒了，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小，我们睡一个屋嘛，就喊妈妈妈妈，她说我流鼻涕了，我流鼻涕了，然后我们就把灯打开一看，吓一跳，就是鼻子那个被子上面什么全是血
啊，
对，然后但我还好，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怎么处理嘛，就马上，但我爱人还是有点紧张，他也是急救导师啊，就是但碰到这种自己家里人突然出这么多，
嗯，慌了就，
对，而且大晚上的你知道吗，就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啊，当然也就按照流程来去捏着他的鼻子，然后及时处理，然后大概按压两分钟左右啊，他就还好。
按压鼻子，
对，不要去塞东西啊那些，
哦，不用塞东西，
对，那个没有用，那个只能，因为你塞完之后你还要拔出来，一拔那伤口它因为里面都是毛细血管，对，又破裂了，嗯，
就直接用手这样按，
对，就
出血那一面，
从外部捏着鼻子的下面软的部分吧，捏住它，然后低头啊，因为你不低头的话，那个血它很容易倒灌到你的喉咙，
所以不是把头往上仰，
对对的，
不是。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把头往上仰，
是啊，
是是。所以说我们这种专业的一些小的知识点，还是要系统的学习的。
嗯，小时候把头仰起来，可能是避免那个血滴在作业本上，
有可能。
明白明白，那也不用伸手，
啊，不用
伸无所谓，
不用
没听说过，
对对。对对
啊，好的好的，那讲的小朋友的话，能分享一下就是小朋友适合做哪些运动吗？可能是不同年龄段好像都有一些要求。
对，比如从运动损伤风险的角度和从他这个长期锻炼和发展的角度，有什么建议的运动？
有啊，涉及到儿童训练和这个儿童体适能这一片了。对，就还
这你也会。
会，因为我们就是运动嘛，你运动康复，嗯，你肯定所有的运动规律啊这些
啊，运动康复就
是
先得学运动，
对，它是建立在，它都是建立在就是我们说的生理，我们虽然没有，我们没有学病理学，但是生理学和这种解剖学这些都是要学的，
哦，
嗯，
解剖学要学，
对，解剖是结构嘛，哦，嗯，生理是我们人体运作的机制嘛，
明白，
对。那像孩子他其实不同的年龄段他有他的运动敏感期，就是我们说的Kim Windows， 就是你在不同的阶段你去发展它某一项素质，比如说我们说的体适能的一些素质，柔韧、灵敏、速度、爆发力、耐力等等，这些这是它的不同的这种体适能的这个素质嘛。那每一项素质其实它都是有一个敏感期的，我们也叫创口期，就你在这个创口期里面去训练它这一项素质的时候，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嗯，
对，你比如说德福家的小朋友对吧，那这个年龄段五岁到七岁大概这样的年龄段，嗯，它是一个就是发展协调性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
嗯，人这个阶段可能就不适合练力量，
对，就所以你看小学上来他都先练跳绳嘛，
哦，
嗯，对，所以他是有一定
协调，
对，
手脚协调
有一定规律的，对，那如果
像我们家是那个三岁呢，
嗯，三岁你就多让他就是做一些这种就是比如说在家里边安全的环境下，他现在应该是刚学会走路，时间不长，还能跑起来了吗？
当然，三岁，你是忘了吗？
对，就我真的有点那个，三岁
可以跳了。
对，三岁小朋友就是可以，他这个没有什么限制，就是多让他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一些就是运动方式，比如
说
爬爬梯啊这些，对吧？然后包括就是 带他到这种海边的沙滩上，他可以尽情的，其实他这个时候是刚刚，他还谈不上运动素质发展这一趴，他还在刚刚跟外界的这个环境在做连接。
这种叫什么感统训练、
啊、对对对，他你玩沙子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就是泡在水里边啊，他其实都是一个这种感统训练的过程。
哦，因为我看说小朋友好像不建议太早去学球类的运动。
球类运动可以，只是说不要去做，就是球类运动里面的一些专项的辅助训练不要去练。对，比如说你给他个球让他拍，然后给他球让他踢都没有问题。当然小朋友比如足球他有专门的儿童足球，对，不要给他玩那个成人的足球。
是为什么不能做其他的辅助的这些呢？
因为国内有很多的体适能教练其实他不是专业的体育院校，或者是说他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出来的，所以他会给你上一些，比如说他给五到六岁的小朋友去练一些速度的一些训练呀，就是他有点过早了。
哦，明白。
其实这样像这种六岁以前的小朋友，你看日本就是他们的幼儿园会大量的去给他做一些体操训练，在非常安全的垫子上面去做一些体操训练，那个就是协调的一个发展嘛，协调性的一个发展，
走得更远了，对不
对？
跳绳这方面。
对，那不同的阶段，那如果是比如说像我们家女儿十岁了，然后其实她已经错过了第一个这个速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敏感期，八岁到十岁是一个速度的一个敏感期，第一个窗口期，然后其实她还有个第二个窗口期，大概在十一十二岁这个时候她会出现第二个这个速度的训练窗口期。那如果是这个小朋友她本身有一些身体素质基础的话，你又想去往一个他的运动项目方面去培养的话，这些我们都可以简单关注一下。我看小红书上有一些博主也会发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大家可以在小红书上去搜一搜。
那就只问你自购款嘛，刚才也说了女儿是有打网球，还有别的项目吗？
我们抄作业吧。
我有一件事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好，就是当然有些不合规啊，就是从安全性来的，因为他早年他上幼儿园的时候，
你该不会让他开车了吧？
就是中班的时候我就带他骑自行车上路了。
哦，那是有点不安全的。
但是那个小朋友的自行车啊，其实还就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来说，就我们可以在一些封闭的场地里面，对，去训练他这种一些骑车也好。因为运动这个部分它实际上在他这个年龄段，他不是说光也仅仅是提升他的身体素质，其实他更训练他的心理的一些抗挫能力抗压能力。就是我明显能感觉到，就那段时间大概我们每天上幼儿园上下学的时候，那小自行车很小，我就能拎着，我骑着自行车就能把
不是平衡车吧，
不
是
平衡车
了，
对，独轮两个轮的，就是把辅轮给卸掉了，它可以正常在骑行了。就是明显能感觉得到，他觉得他通过做这件事情，他的自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他会觉得他做的这个事儿是别的小朋友他都暂时都还不会，但他会，他获得了这项技能，
其实在心理上的这种帮助是会更大的。
对对对，包括攀岩呀，简单的那种攀岩，对吧，那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突破。我觉得就是运动这件事儿是不分年龄段的，只是你找到他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在安全的环境下，对，不要学我这个，
明白，就是在保护绝对安全的这个，其实就算是小朋友摔了或者怎么样，他只要不是那么的严重，我觉得也是 OK 的，对吧？
对，
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家长，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小朋友出现任何的伤口的。
对，就是这个部分又要说回来，我们大人还是要掌握一些紧急处理的一些方法，急救的一些东西。然后因为小朋友他摔的话，他不太会摔到骨头，因为他身体还是比较软的，基本上是一些皮外伤。如果是有一些高空的一些这个训练的话，那这个是要注意的。除此之外，在地面的运动或者在水里边的运动其实都还好它不会有很大的，但都是一些皮外伤。
哎，你觉得学游泳怎么样？
游泳也很好呀，因为小朋友本身实际上他天生就有一些有
水的那种感觉，
水性的，对，越小学他的会越好
我想倒回来，就是刚才我也想安利一个东西，说到皮外伤，碘伏棉签，
对，
你有用过对吧？我有好多妈妈应该知道，很多爸爸
就直接就是带碘伏的棉签，
对，那个棉签中间是个管儿，你一掰，它那个碘伏就流到棉签上了，就直接消毒，非常方便。我现在包里随身都有，
是，
我现在包里有这个碘伏棉签，还有创可贴，
就平时出门也把小急救包带身上。
对，有时候同事说哎呀磕破了什么的，我就掏出来。 当然伊森更极致，伊森你说你包里有什么？
就是我包里常年是背着 AED 的
啊，
对，我从 1.5 公斤的 AED 换到现在的475克的 AED。
请问有用过吗？
没有
啊，但是它用上一定会起到很大的很大的作用。
对，有一次在地铁上，当时我站在地铁上，因为人也比较多嘛，后面突然
倒了一个人，
有一个东西砸了我脚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转身一看，其实是有一个人倒在我，就直接就头栽在我身上了。然后我一看这情况，就是但还好那次他就是一个低血糖。
啊，我也遇到过这种，但其实我当时不知道它是什么，我看它就是血色很差，
对，
然后就是周围有很多的乘客，我们就把它的那个领子稍微解开一点，然后让它多透透气，呼吸一下，好像就会好一些。
对，然后因为我包里是常年备糖的，备着糖的，我也有一点血糖不是很稳定，可能吃饭不太规律，有时候低血糖的时候自己也会含一颗糖。
明白，我想倒回去再问一下，就是成人的这块的运动啊，我想就是作为一个不太喜欢运动的人，怎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且减少损伤呢？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结合一下我们那个 MBTI
啊，这个是很新的一个，
对，就像那个宋阳老师就通过这个自己的偏好 MBTI 的偏好，然后找到你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运动的方式一样的偏好区。就你看那个T 的人，他可能就是会更适合这种周期重复性的运动
啊，我就喜欢，
对吧？
我喜欢的是那种，就
是你
是
T 吗？
我是 T
啊 ，OK
啊，喜欢的就是他不要太复杂的那些动作，
嗯、
比如说你要让我学跳舞，
嗯、
我就学不了。
嗯、
但是他
跑步你可以，
但是像超级猩猩就那种一直重复一些很基础的动作，它不是很复杂的，然后我就觉得 OK
啊。
但是跑步不喜欢，是因为跑步很枯燥。
嗯。
觉得不好玩，
那是你没有找到好的教练。
跑步也要找到好的教练吗？
是这样的，就是你觉得枯燥是因为你没有进阶嘛。其实你看我们不管是成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有一颗游戏的心、
哦、
就当你打怪你每次都能通关的时候、
嗯、
你就会很有成就感嘛、
嗯、
所以跑步也是这样的，如果当你在不同的配速下不同的阶段，然后能够提升自己的配速，并且让自己跑完步以后 这整个一天都精神愉悦的话、
嗯、
那你肯定是会愿意去做这件事
的。所以应该去报名参加一些跑步训练营之类的。
对，有专业的跑步训练营，比如说对一些零基础的，他们会通过走跑走的方式，国外专门有一个跑者，他写了一本、
哦、
他也是一个写书的一个作者嘛，他就写了一个这种走跑走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方法嘛，那、
嗯、
很适合我们很多的这种零基础的体重又比较大的、
嗯、
或者是说一点不喜欢跑步的人、
嗯、
很多人跑步是因为呼吸的问题很干扰他、
嗯、
他喘不上气来、
嗯、
很难受、嗯、
是因为他的这个心率没有调好是吗？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每个人的阈值就是他运动的这个，这么说吧，就比如说咱们同样跑10公里，对吧？那有些人可能就直接就累挂了，就在这儿。你让一个从来不运动的人，你去跑个10公里，他别说10公里、5公里，他可能都要挂了。嗯，但是你对我来说，跑个10公里，我就刚热身。
嗯，
你要根据自己当前的这个心肺情况，还有你肌肉情况，去找一个最适合你的
对
配速啊，然后包括总的跑量。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慢慢的提升了，
对
啊、
嗯，
你就可以跑得更多、更长时间。
对，
所以艺人是不是更适合的就是团体性的运动，比如说打球啊这些。
哎，对，你说的特别对、
哦、
就如果是一个艺人的话，比如说同样你让我去跑步和打篮球，
那我肯定选打篮球。
那我肯定是选择，就是如果在场地条件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我可能去选择打篮球或者踢球啊、那如果同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的 T 人和 F 人、对 F 人的话，他可能会更愿意去骑车，烧一些装备，或者是要那种很飒的感觉，
他要装逼
feeling
对 feeling 对, 对。然后
伊森，你知道我跟汤圆没一个字母一样、
哦、是吗、
嗯、对，我是 ESTJ、
啊、
他
是
INFP、
咱俩比较近，咱俩比较近、
所以他这跑步那个我就不能做非常机械重复的，
我也不喜欢跑步。对啊、哦、跑步也是机械重复呀。
对，我所以你就说你是因为没有了解嘛。
嗯，
那看到我这儿的话，我一听我就反应过来了。我说什么叫不机械重复的？我现在这些运动里，我最喜欢打拳。
嗯，
啊，那我不太喜欢。
虽然你训练的动作啊，直摆勾这是固定的，但是它里面变化就太多了。
还要动脑子，我
就
觉得很累。
我就太喜欢这个东西了。
所以打球我也不喜欢，因为打球也要动脑子
啊。然后我也不喜欢集体性的，说这篮球啊、足球，我说那么多人呢，我传谁不传什么，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最多俩人，或者我一个人打沙袋什么的，我也很开心。
我自己能想到比较就是理想化的对我的运动，就是一群人一起跳帕梅拉那种简单的动作，但是又一起跳，然后有。
又简单，
又简单。
我知道了，你上学时候最开心的时光是做广播体操，
对对对，是
一群人做简单重复的动作。
广播体操对我来说都很复杂。
刚才德福说了那个打拳，就是你看打拳，它其实它不仅仅简单是一项运动，它其实是因为你对面对的那个对手，它是时刻在换，它在变化的，所以你有很多心理互动的部分，你发现没有？
是的，是的，他要一直动。
对，所以艺人可能会更喜欢这种互动类的。
那是爱人
啊，我不打人，我只打沙袋
啊。啊，打
还没上场比过赛是吧？
而且 J 人和 P 人对吧？那 P 人他就不喜欢按套路出牌，他在
打
拳，对，打拳他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那个
变化，
对，变化的东西。
嗯，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你选一个这样的是适合自己的运动，然后同时呢能够满足你的社交的需求，或者是能满足你其他的一些需求，那你这件事情就可以走下去。如果说 你选了一个不对的运动，那就真的就是三次就已经极限了，
不仅伤身，心里也
对，心里还受挫，
对吧？你就咬着牙我要锻炼，然后又好难啊，忍辱负重的在这跑步，你可能就是因为 MBTI 你就不适合这个，你换一个，又健身你又开心。
对，就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你看我喜欢旅游，就是我到一个地方我会，比如说我会做几个标准动作，比如说去坐一坐他们的一路公交车。
哎，
对，
好像啊，
你要去当地的按摩医院。
那是你吧。
我要去探店是吧。
我要去当地最好吃的饭馆。
就是我早上起来的话，我会通过，因为原来不跑步的时候就会去走街串巷嘛，就找他们那种最原始的巷子。
我会逛早上菜
市
场，
对
场，
对
对,
对，然后还会拿个相机。对，那我就自从跑步以后的话，就我会缩短了这个时间，我可能早上两个小时我可以逛很多很多条街。对，10公里跑下来，我可能基本上把主城区的这个老街道都转完了。
我跟我老公是也是马拉松爱好者，然后我们俩一块出去旅游，他是5点多起来，他会先跑，
对，
他就基本上把我们那一片都跑完了。
对，
跑完之后他会告诉我哪儿有什么，哪儿有什么，然后我就起床背着那个，就因为我们俩要带娃嘛，就是他回来之后他就开始看娃，然后我就出门，然后我就会带着相机去到他说的那几个不错的地方去拍照，然后去逛，就是我俩结合着一块弄。
他出去侦查去了。
对，他是侦察兵，然后我这个叫什么我也不懂。
你这是师部师团出去体验了。
但我确实就是去每个地方我会去按摩我真的会去按摩，基本上每个城市我都会去了我就会按摩
那你是按摩的重度爱好者。
对，就是到那个一般就是上火车站附近有很多的按摩店，因为很多人就是会在火车站歇脚的时候去按摩，而且很便宜，然后我都是在提前一两个小时到火车站，然后我就先去按摩，按完摩去。
那你一会儿要不要买我一杯咖啡，然后我给你按10分钟。
我觉得可以。好呀好呀。
那再问一句，就是现在那些共享按摩椅那个东西有用吗？
反正它可以促进你的这个身体局部血液循环呀，然后也可以，对，也可以让你的一些就是真的有一些痛点的地方比较表层的，那可以打开。
但是我能理解，我理解所有的按摩光一次肯定是不够的，对吧？没有一个人那么厉害，就是给你按一下你就通了。
有，就是这个事儿呢，它不是绝对的。就是我想分享的一点，就是人按摩和机器按摩，包括我平时在家我也用筋膜枪，就在这儿又跟大家安利一个东西啊，我用的比较好的一个筋膜枪就是 Theragun。美国的一个品牌。那像这种它打在身上的时候，它因为它的冲击力它的振幅比较大，幅度也比较大，然后也比较稳定，机械也比较稳定，但它跟人的按摩还是不一样，因为人它是有能量的，如果这个按摩者他本身身体比较好，然后他的气血比较通，它是可以影响你的，
传过来的。
对，而且我在给别人做按摩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这个部位有一些堵淤堵或者是湿寒的话，我马上就会打嗝，就很神奇就是马上它会影响我身体的感受。甚至有，我原来不能理解，原来我碰到有一个也是一个按摩的老师，他碰到严重的，我们不叫患者，反正就是那个 被施按者，他会吐，他按的按完之后他会要跑厕所要去吐，
他按别人他会吐，
对，然后我觉得很夸张，我说你为什么会这么敏感，
怎么就是有一种什么张无忌然后有寒毒，
他吸了
传过来了，
对，我觉得他身体，我觉得他本身自己可能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或者怎么样，但现在我能理解，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我原来没有，我原来按在学校学的时候或者是工作出来以后做这个，我是没有的，就这两年才有这种感觉，就特别敏感，身体特别敏感。
怎么觉得世界的尽头都是玄学呢？这不叫玄学是吧？你不认同这叫玄学？
就我自己没事也会给自己按一按，通一通，比如哪个地方疼，比如脖子，我脖子不太好，我每次、我每次我找到痛点我就按一按，
就拿筋膜枪吗？
就拿就我自己、
用手按
脖子这种地方，我们就用手嘛，按的时候我一会儿我就开始打嗝、这样
通了，
疼的地方也它能缓解，局部马上就能缓解，有可能是气，因为我们整个人的这个从我们从西医的角度说，我们是就是整个我们人身体的筋膜都是连着的嘛，你通过一个地方的物理的按压让它这个压力发生改变以后，它整个身体的筋膜下的张力都会发生改变，然后会影响内脏脏器，然后这个时候打嗝打出来。
嗯，学到了。
对，甚至有些效果更好，会放屁。
是筋膜枪是吧？
对，
还有筋膜枪跟筋膜刀不一样。
对，筋膜刀就更需要更专业一点的人来操作。
筋膜刀就是刮痧板
啊？是吗？
原理是一样的，对，一个原理是同样的，只是
没想过。但是筋膜刀好像很贵吧？
材质不一样，然后那个疗效稍微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所以如果我需要筋膜刀的时候，我上1688啥买个刮痧板是不是也能用？
咱们这普通的水平咱也就不用用筋膜刀，就刮痧板就可以
啊。筋膜刀是什么人用？
筋膜刀一般它还是物理治疗师，你要对这个局部的肌肉组织的这个起始点呀，包括神经的一些对解剖要很熟。
所以你就买刮痧板吧。
对，
就是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这种相通点又来了，
就好像你没有从来没有摸过枪，那给你一把气枪你就可以了，你就不用拿手枪。
就自己按一按。哎，但是我自己按啊，有时候或者给我媳妇按一按肩膀，我按两下我这个手就酸了，按不动。这个你们这是要怎么练的，能把手劲练大呀？我自己按也是，有时候我就自己捏一捏也特别累。
就是你按的时候他就讲一些方法的嘛，你比如说你的角度，手指施压的这个角度，然后我要借身体的力量上去嘛。
施力啊，或者是其实不是施的是手腕啊或者是手指的力，其实是你有的时候身上的这种力，或者是你要把它传导被量子。
身体初学者的话，你看他会用手指去捏，
对对，就是大鱼际这块
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
但如果我是学过的人，你看我其实是身体的力上去的。你会不
一
样，一
杯咖啡
感觉是不一样的。
哦，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
但是我们自己能学吗？自己在
家能学吗？可以啊，下次我要不开个普及班，
可以
讲家庭按摩什么的。
先来我们节目先上一期，
我让我客户把他们老公都送来。
对好呀，那其实对，
今天大家莫名其妙安利了一大堆东西。
我提一点嘛，就这个意外，你说到这个意外，比如说崴脚这个部分，就是很多人不太重视，其实崴了脚以后一定要及时去就医的。
好多人不知道。
对，因为比如说我们常崴的是外踝，就是踝关节外侧，其实它有三条韧带嘛，然后它崴的时候它那韧带一定会有一些部分撕裂，首先我们还是要拍一下，比如说拍个 CT 排除一下，如果疼感特别重的话哈，就所以要重视，就是因为往往是第一次不重视，然后导致他就是
习惯性的崴脚，
以后会产生就习惯性的崴脚。
明白。
那踝关节其实很脆弱的，如果你反复就是韧带撕裂，它的关节位置会发生，骨头的关节位置会发生一些改变，在以后可能你现在年轻不觉得，老了以后的话，当你有一些骨质疏松或者退行性的病变的时候，那就问题就很大了，会影响你以后的走路。那你看，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一旦是行动受限制的情况下，他的寿命会大打折扣
的。是
的
是的，
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对
对，
所以这给一个启示，就是配置意外险，我们不仅说我什么薅个小羊毛啊，或者什么赚点小钱，它在于一个心态上。
没错，
我配了意外险之后，
我会积极去就医，
对，我积极去看一下，最好没事儿，反正这个有报销的话，我就去检查一下。
对。
我分享一个我家的经验，就是我之前父母那个时候还没有买意外险，然后我爸就是切菜的时候他就切到了手。
嗯，
男的嘛本来就不太喜欢去医院，对，
没错。
结果后来拖久了他那儿就已经完全发炎了，很严重。
嗯，
然后最后还是去了医院，后来我就赶紧买意外险给他上了。我说以后咱们就是千万不要考虑说嫌麻烦或者是钱啊
是
或者这些考虑问题，就是你一旦出现任何包括你运动上有任何的不舒适，你就去医院，就咱们都能，我都能给你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子女来给父母买这个保险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就是要告诉他说他能解决这块的钱，这个钱也不算是我出的，因为这是保险给你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顾虑，你就放心的去。
对，是的是的，他也不会觉得花儿女的钱。
是的是的，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建议，因为意外险也不贵，刚才他们也说了那300块钱也、也不是很大的数、一顿饭可能都还没有到。
对，是。
好呀好呀，
今天我们都安利了什么东西，
安利好多东西、
意外险，什么 AG
小
绿粉，人体工程学的椅子、大家可以。
哎，不过那个 AG 小绿粉是要备注不太保险才有折扣，大家一定要记得备注。
以后不太保险就是一个小保障、
以后我争取，对，你就上淘宝买东西发不太保险全给你打折。
对对对、我们尽量多谈一些折扣给到听友们。
好的，那今天感谢伊森
啊，谢谢谢谢，也谢谢你们啊，给我们提供这样分享的平台。
快按一下，谢谢谢谢。